些有很多的感想，不是有一些。那实际上想起来呢，我在巴吞入职住了实际上只有一年的时间，这个然后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是在 New Orleans， 所以呢我常常回来。那但是加起来呢，一共加起来其实也只有五年的时间。那我现在在西雅图住了多久呢？其实已经住了七年多的时间。那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感觉，就是常常想好像这个西雅图是刚刚到了不久，这个觉得在 Louisiana 住了很长时间。所以心里呢，当别人问的时候呢，别人问有的时候说 Where are you from， 其实他们是问你从哪国来的。那我们常常说 We are from Louisiana， 这个所以呢我心里觉得呢，觉得这里是一个家。那来了以后开车，这次是开车过来的，在外边开车的时候呢，发现这个路好像不太认识了，开车好像有的时候会走错。但是呢其实教会里面真的是觉得很熟悉，进来以后觉得很熟悉，包括教会的味道，这个我们在唱诗的时候的 style， 真的这是很温馨的一种感觉。那昨天晚上呢，我们开始我们这个退休会，我们这个培灵会呢，我是想在教会里边很多教会一年都有一次的培灵会。我在 New Orleans 读神学院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一个美国的同学，那他在 Lake Charles 牧养一个乡间的教会。那么有一年他们有这个一年一度的这个培灵会，他们是 Spiritual Revival Meeting。 那这个我的另外一个同学到那儿去做讲员，这个讲了一个周末的信息，那他也请我去给他们做一个见证。那哎，我也感受到一个乡间的一个小的教会，那么他们的那个 revival 的 meeting。 那每一个教会当进行这种培灵会的时候，实际上呢都是让我们反思一个问题，就说做一个基督徒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培灵会，我们每个月呢我们每个礼拜都是礼拜天来敬拜做礼拜，那么然后呢我们回到学习或者是工作的岗位，还有居家的生活当中去。那么什么是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呢？那我们有很多呢是成长了很年纪不小的时候才信主，那么信主之后实际上我们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你是从中国或者别的地方刚来美国，来了以后有机会认识主，那你可能对美国生活的认识和这个信主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身份，这个思考可能是在一起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是有一些误解，我们对成为一个基督徒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想法。那么有人认为基督徒是一种美国的生活，那么有人认为基督的信仰有信仰比没有信仰好，那么有人认为呢我信基督，那么他既然是全能的神，他能给我带来祝福，让我在生活当中更顺利。那么有的人呢说我现在很忙，我觉得信仰基督是很好的事，但是现在太忙了，我现在先不来教会，我等以后这个轻松了我再来。实际上呢把信仰当做一种锦上添花。可是呢信仰到底是一个什么呢？当我们有这个 revival meeting 的时候，进行培灵会的时候，让我们回到主的面前。那么不是每一个人都来参加这样的培灵会，但是呢参加培灵会你实际上是在主的面前思考这个问题，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生活，应该追求怎么样的生活。那么有的人做传道人的时候，我这做了七年多的传道人，认识了很多传道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听不少的见证。那么这些见证就是说什么吸引他去做一个传道人，能够听得见神对他的呼召。其实有很多人呢认为这个他们做传道人的一开始的那个感动呢，他们对传道人的理解实际上并不真实。很多人我认识一位已经退休的一个长辈的传道人，他说他当初这个他爸爸就是传道人，他爸爸是牧师，他从小想当牧师，他是因为他看他爸爸在台上讲道他觉得很神气，所以呢他想我以后也要做牧师。但是做了以后发现那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哈哈。 这个其实很多人呢认为牧师是一个教导的人，是一个在众人面前讲道的人。其实你看今天上午这个交通的时候，我就分享，我觉得一个有名的传道人不一定是一个好的牧师，不一定是一个好的牧者。你如果把一个真理讲得非常好，当然是对弟兄姐妹有帮助，但是这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最终的目的是在普通的生活当中你怎么样改变，改变的让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改变的方式可能是你听一个很精彩的讲道，但是往往呢常常不是，常常是在别的生活当中。我们有一位朋友，他从前也是在法团入职，那么搬到别的州去之后呢，常常是一个姐妹，和我太太常常有很密切的联系。有一次打电话的时候，当然我太太不在家，她就和我聊这个。她说我们教会呢其实呢并没有那些精彩的 program， 也没有那些精彩的讲道，但是我们很爱我们的教会，因为呢我们教会的牧者，我们教会的同工，他们真的是爱别人。那么在这里呢让我们觉得，哦，这个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教会是用其他的方式来改变。那么所以呢我就想，一个基督徒的真意啊，是让我们在每天的那种平淡的生活当中来不断的来记忆。我的生活当中呢有很多呢很难忘的记忆，这些事情都不是很大的事情，是很小的事情。我现在能够想得到，当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有的时候觉得 Oh it's too boring， 这么枯燥没有意思。但是我没想到神就用这些小的经历实际上改变我。那这些经历里边，比如说有当时这个查经班，那么在一起好像并没有很精彩的东西，比如说这个祷告会，我在几间不同的教会里边，其实祷告会呢都不是很多的人能够来参加，那么大家来了之后祷告完了之后就回去，也没有特别特殊的，但是很平淡的生活呢都留在我的记忆当中。那我在进神学院之前，我曾经有一个学期在那个 Loyola University 在那里头学习，那我就看他们有一个 chapel， 那个 chapel 相对来说比较大，但是我每次从外边过的时候，我看有几个年轻人在那里一起聚会，那他只坐在前边的两排，我就想，哇，这是一个没有吸引力的。但是呢你看那是一种信仰的生活，在很多不同的人当中他们选择了这样的信仰。很多年轻的学生都去玩的时候，他们在那里交通，他们在那里聚会，我觉得这个在他们生命当中都会成为非常能够改变他们的那些地方。所以呢希望神也使用我们今年的这样的一个退休会，那么让圣灵来改变我们。那我刚才讲到了西雅图已经7年多了，那感觉好像还是新到这个地方啊。这个我们的实际上大部分的朋友还是在 Louisiana 的朋友。那过去的这几年再想起来呢，实际上经历了很多事，只不过觉得发生得很快。那我回想一下呢，就在刚到了西雅图不久，在2004年，我们教会的长老团呢用了1年的时间在一起学习，那个差不多1年的时间，中间休息了几个阶段，那么是每个星期六在一起，那有一些具体的任务要完成。通过这样的学习呢，我们 work out 了一系列的教会里边关于信仰方面的文件，比方说我们教会的核心的价值是什么，我们教会的使命是什么 mission statement， 还有我们教会的意向是什么 the vision of the church， 还有呢我们的事工理念ministry philosophy， 那么把这些东西都写出来，那对我们是有一些帮助。那我现在回想的时候呢，在核心价值里边有一条，那当时呢我们大家通过讨论，我们来认定我们这间教会我们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那么作为教会，作为个人信徒，我们认为在世界当中这么多事情当中哪些是重要的，我相信哪些对我们是重要的。那么对这个核心价值的思考和讨论实际上有很多的益处。现在我想呢，其中有一条说，我们相信以圣灵的能力用真理改变我们。我们相信很多东西，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祷告，我们相信神的话语、神的道来改变我们。那么我们相信靠着圣灵的能力，用真理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这些都是我们的 core value， 是我们的核心价值。那么这一条就是我们相信这个，哦，这是昨天我们，对不起，我忘了，我应该回顾一下。昨天我们开始了第一个信息啊，是这个圣洁的奥秘。现在是第二个信息，是真理使我们成圣。那么一会儿呢，我们第三个信息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圣洁。明天呢，在敬拜的时候，第四个信息，献上自己敬拜神。这是围绕着圣洁我们的一组信息。那我刚才讲到，我们的这个 core value 是以圣灵的能力用真理来改变我们。那么在这里边呢，你看在这里边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我们的核心呢是要改变，生命是需要改变。在昨天的圣洁的奥秘当中呢，我们分享了这个圣洁呢本质是和世界分离，为神而分别，分别为圣。那么这种为分别为圣的生活，它更深一层的本质是什么呢？是要像神，我们要像我们的神。当我们像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改变。那么所以呢，实际上从 practical 的角度讲，我们像神是生命的改变。那么这里呢有两个方法让我们改变。第一个呢是靠圣灵的能力，第二个呢是用真理来改变我们。所以呢，这个仍然是在围绕着我们的这个圣洁，成为圣洁的这个主题。那么靠圣灵的能力，我们昨天呢比较集中的讲了靠圣灵的能力。我们昨天讲圣洁是一个奥秘，保罗说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是一个 profound mystery。 那么怎么样成为这个极大的奥秘？它的奥秘在哪里呢？我们分析了这个奥秘，我们说这个首先圣洁大家觉得是都明白的一件事，就是脱离污秽，保持洁净，这是普通的意义上。那么可以是在道德的层次上，我们在道德上保持洁净，这是圣洁。我们心灵上面保守一个单纯的心，一个纯洁的心。那么从圣经的语言的角度讲呢，圣洁就是分离，和这个世界分离，为神分别而圣，为神预备，那么保持圣洁，这是圣洁的圣经意义上的本意，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 holiness， 什么是圣洁。然后呢，我们又从第三个层次讲，从神学的角度讲，成圣是什么意思，成为圣洁是什么意思。成为圣洁是一个持守洁净的一个过程和目标。所以呢，一个人信主以后，这一生的时间，直到神把我们接走，都是一个成圣的过程。那么成圣的过程怎么样能够成圣呢？怎么样能够持守圣洁呢？如果我们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去做，靠肉体去持守那些准则，那些神给我们的律法，那么这不是一个奥秘。靠着我们的努力去做不是一个奥秘。什么是奥秘呢？就是使徒保罗说的，已经不再是我，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么这是一个奥秘，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改变了，但是呢，这是我们要追求。怎么样追求呢？我们是要靠着脱离罪恶，靠着我们的忏悔，靠着我们的饶恕，靠着我们洁净和属灵的操练，被神悦纳，神就从我们里面活出来。那么这是一个奥秘。那么这个奥秘我们怎么样操练呢？所以呢，昨天讲的是靠圣灵的能力。当圣灵从我们里面活出来的时候，这个我们自己感到惊讶，这个不再是我了，我不是这个样子，我不是这样的性格，不是这样的个性，不是这样的习惯。那么主耶稣的灵借着我们活出来的时候，那是一个 perfect 的生命，是一个完全的生命。那么这是靠着圣灵的能力。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那么用神的道，用真理使我们成圣。主耶稣在那个被卖之前，他最后的晚餐，他为他的门徒祷告，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 整个一章是一个长长的祷告。当他为他的门徒祷告的时候，他说：父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那么你看，一个是靠圣灵的能力，另外呢，真理可以使我们成圣，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教导。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在这里。可是什么是真理呢？这个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主耶稣被卖抓起来的时候，那么他们把他押解到罗马巡抚比拉多的那里。那么比拉多审问主耶稣，审问的时候他问主耶稣，主耶稣说：这个我为真理而来。那么当主耶稣提到真理的时候，比拉多就陷入了沉思，他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话，他说：真理是什么呢？其实这句话是个意味深长的。这个什么是真理？这个真理真的是真理真的是常常说的一句话，但是不同的人理解真理可能理解的这个含义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一会儿再讲圣经里给我们的这些启示。那尤其是在今天的这个时代，什么是真理呢？那么真理是一个大字眼，我们有很多我们崇拜的人物，他们呢是追求真理，他们坚持真理，他们捍卫真理，甚至他们为了真理而献身。那么我们从上学的时代，我们受的教育就是为真理，一切是为了真理。那么我们知道真理的分量是怎么样的，可是呢常常让我们沮丧的是，有的时候我们长到了中年，甚至我们到了老年，我们仍然不清楚这个到底什么是真理。不同的时代好像真理不一样。那么我们也发现，在历史当中捍卫真理的人常常是值得佩服的，可是呢两个捍卫真理的人可能却为了他们所认定的不同的真理水火不容，甚至刀枪相见。这就是因为他们所认定的真理不一样，所以呢判定真理的标准是很重要的。那么今天呢是一个后现代的时代，后现代的特点是什么呢？后现代的特点就是只要能够 work， 只要能够有用就是真理。那么今天的后现代的人持守这样的观念。有一个笑话，这个笑话呢说出了这个真理的这个追求真理当中那种不容易的一个方面。那么有两个人打官司，一个原告一个被告，那么在法庭上对峙。那么这个原告首先陈述，他把他一方面的这个道理和事实陈述的头头有道。那么当他说完了之后呢，这个法官就点头，法官说：有道理，你说的对。那么法官说了这样的表态之后呢，这个被告很着急，这被告说：法官你还没有听我讲。那法官说：那你来讲，现在你来讲。那么被告讲完的时候呢，这个法官又点头说的：有道理，你说的对。那他说完了之后呢，这时候那个旁边的那个书记员就着急了，书记员赶快跟这个法官说：哎，法官这样不行，哎，他说你不能够同时认为两个人都有道理，这个必定有一个是错的，你不能够判两个人都对。那法官听了之后认真想了想说：你说的对，有道理啊。那道理谁说的有道理呢？这是一个笑话，这个比较极端。可是呢今天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和这个笑话实际上本质一样的事情是常常发生。那么当我们看到某一个，今天是一个专业化的时代，每一方面提出来的这个理论都是自圆其说的，都是言之成理，在某个方面都是 work， 都是有用的。可是呢哪一个是真理？如果你要是看不出来哪一个是真理，你会不会认为哪一个都是真理？这个我们可以做什么就用什么的标准，你可以认为其实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可是呢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辨别一个真理是很重要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呢，我们感到迷失，就说什么到底是绝对的真理，到底有没有绝对的真理。但是呢我们做基督徒是幸运的，因为呢我们有一个标准，我们认为 我们认为圣经给了我们这个最终的答案，这一点很重要。我从前可能在这里做过见证，那是很多年前啊。我信主的时候，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想法。我当初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上学各个方面自己不需要做太多的选择，这个社会已经选择好了，你就按着它走。那么中学毕业以后，你要考最好的高中，那么考最好的高中是因为你能够为上大学做好准备，是吧？那么越好的高中呢，越有可能上了大学。那么如果你能够考上大学，那你就升大学，是吧？这个没有什么你自己可以选择的，只有你做不到了，没有说我不选择上大学，我考得上但是我不上，但当时没有这样的情形。那么可是到我信主之前，到了90年代初期的时候，那么这个社会生活发生了变化，人面临很多的选择，这个时候社会不逼你往一条路上走，但是你做哪一种选择你自己要负责任，你选择错了你不能推别人的错，是吧？你要自己来负责任。这个时候呢，从哲学的角度讲，我实际上很痛苦，我就想哪一个决定是对的呢？你知道这个时候我真心的渴望有上帝，因为我想如果要是有上帝，那么我只要听上帝的，他绝对不会错。那么这就是一个基础。我为什么会有的人说，哎，你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那么你在一个高等学府里教书的人，你怎么会轻而易举的去接受有神呢？这个一般的都是没有文化的人才相信，有的人觉得很奇怪，其实在我看来一点都不奇怪。我觉得别管什么样的人，那么在面临选择的时候，他真的是他自己都是没有能力的，再聪明的人都是没有能力的。所以我真的是渴慕有一位上帝，当有人给我传福音的时候，我觉得我渴望的就是这个。所以呢，我不拒绝，我要拒绝在那个环境里我就不能够信主。那么感谢神的恩典，我在这里呢，这是一个真理的问题，真理是有一个绝对答案的。那我在前些年在海外校园的有一期的封底，我看有印着几句话，那么这几句话呢是美国从前的国务卿这个鲍威尔将军他写的一句话，他回忆他小的时候生活的时候，他说我感谢我的父母，他们在我小的时候教给我简单的观念判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说 they told me right from the wrong， 他让我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就像黑白一样。你看一个这么成功的人，那么他认为很重要的是小的时候他父母给他这个对和错这样的标准。那么其实呢，一个基督徒是幸福的，因为他知道神是他，只要是神他就不会犯错，他就是全知全能的，否则他就不是真的神。那么神通过什么来告诉我们呢？是通过圣经，圣经是神的话，所以圣经是没有错误的。当我们发现不能理解的地方，不是圣经错，是我们还没有理解，这样呢我们就有简单的是非的标准，就是神的话语。那么这就是真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有没有绝对真理，这个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主耶稣曾经说，这个神的道就是真理，那么神的话语就是真理。所以呢，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真理？那么在彼得前书第一章25节，他说这个福音就是真理。那么在约翰一书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还有15章第八章都分别谈到过，那么神的道就是这真理。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就是约翰福音14章第6节，那么主耶稣说我就是真理，主耶稣说我就是真理道路生命，不借着我不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呢，你看什么是真理呢？真理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真理呢是从福音，我们所接受的福音是真理，神的道是真理，主耶稣是真理。那么圣经当中所讲的真理不是一般的道理， 如果我们不信主，我们在谈到真理的时候，我们认为真理是一个不错的道理。那么，但是圣经里所说的真理，我们仔细读的时候，和我们平时在世界上所提到的真理是不一样的。虽然呢，这个很多人说我为真理而献身，但是这个真理呢，只是一个理，只是一个道理而已。但是在圣经里边的真理呢，除了是一个道理之外，它还有更多的内容。它呢是具有生命，它具有能力。那么圣经里在这方面的论述都很多，就是这个道理，这个真理是具有生命的。刚才我们提到约翰福音一章第一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你看它是一层一层的揭示出真理当中真理的不同的层次。那么道是神讲的话，道是真理。他说呢，道与神同在，然后呢，道就是神。其实呢，这句简单的和抽象的经文里边，它启示了各个方面，圣经当中关于真理的各个方面。那么真理是这个福音，真理是耶稣基督，真理是有生命的，耶稣基督有生命的，所以真理也是有生命的。那么他带着神的大能，使徒保罗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呢，真理是有能力的，这个能力表现在他能够改变世界，能够改变我们。那么在圣经里说，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基督说真理使我们得以自由。他说你们听我的话，你们遵守我的话，那么你们就能够得到真理。他说呢，真理可以使你们得以自由。那么听他话的那些犹太人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从来都是自由的，我们不是为奴的，我们是自由的，你怎么说真理让我们得以自由呢？主耶稣说，凡是犯罪的，就是被罪所辖制的，就是罪的奴仆。所以呢，真理可以让我们脱离罪，那使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你看，这是真理的能力，真理可以让人得以自由。另外呢，真理可以什么呢？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一会儿我们会读这一节经文，十四节说，真理使我们与世界分离。那么真理有一个能力，我们昨天不是谈什么是圣洁吗？圣洁就是与世界分离，为神分别而圣，分别为圣。那么我们怎么样活在世上又和世界分离呢？神的真理，神的道可以使我们与世界分离。那么这是真理的生命和能力。那么今天呢，我们要focus 在一段经文上，我们要读约翰福音的十七章十四到十九节。那么我们借着这段经文来跟大家展开来分享这个福音使我们，这个真理使我们得以自由。那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开口读这几节经文，大家也可以翻开圣经，你习惯读圣经也可以，或者你看得见这个屏幕，我们读屏幕也可以。我们一起来，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那么你看，刚才我们读的这几节经文，认真思考的时候，这些经文它的中心的意思是什么？它的中心在哪里？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读，我们认真的思考，我们发现这里边的一个焦点的问题就是真理如何改变信徒的生命。昨天我们讲了，这个一个人成圣最根本的根本就是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让我们越来越像神，这就是成圣。那么那真理如何改变信徒的生命，实际上这个问题就是真理如何使我们成圣。那么主耶稣说， 求父用真理使我们成圣。那么这个换一个角度讲，就是真理怎么样改变我们的生命，这是我们今天的焦点所在。那么我们从几个角度来分享呢，第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如何改变信徒的生命呢？第一个，真理使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那么这是从十四节到十六节，真理使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真理使我们成圣，这是十七节。那么还有第三个方面，真理使我们能够肩负使命。那么真理可以使我们肩负使命，我们从这三个角度来分享真理怎么样改变信徒的生命。我们渴望我们的生命被真理所改变，那怎么样改变呢？那么第一个方面，让我们不再属于这世界，和世界分离。第二个呢，让我们成为圣洁。第三个呢，让我们能够肩负起我们的使命。那么我们从这三个方面来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从这三个方面呢，就是今天我们第二个信息的任务。第一个信息的任务是让我们明白什么是成为圣洁。那么当我们做了这些思考之后，那么我们也谈到了用圣灵的能力让我们成为圣洁，那么像我们的神。那么今天的这个信息的主要的这个焦点，这个中心的信息，就是怎么样改变我们的生命，用真理来改变。那么对不起，这个我们先分享第一个就是真理使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那在这三节经文当中，十四节到十六节当中，我们看到真理对我们首先的改变，就是使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换句话说，从前我们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与世界一样，因为接受了真理，我们就不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能生活在基督徒的家庭里，像我的两个孩子，他们从一出生这个家庭就是基督徒的家庭。但是呢，他们能不能出生就是基督徒呢？他们不可能出生就是基督徒。那么他们要经过自己的这个选择，他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们才能够成为基督徒。所以任何一个人在这个世上，他都是属于世界的。那么当我们没有信神的时候，我们一切的衡量的标准和这个世界是一样的。那么当我们接受了真理，我们就不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就属于神。那么这三节经文当中，我们应该看到三个重点，我们有三点应该看到。那么第一个呢，是主将真理给了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主赐给我们这个永生之道，他把真理给了我们。那么第二个呢，是因为接受了真理，我们就不再与世界一样，我们发生了变化，身份发生了变化，因而呢，因着这些变化，这个世界恨我们，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在和世界的这个紧张的关系当中，主耶稣不让我们逃离这个世界，我们身在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这就是我们的处境。所以呢，这个在这样一个不属于我们的世界当中，神会怜悯保护我们，让我们脱离那恶者，世界的恶者。或者呢，刚才我们在经文里边有一个括号，就是脱离世界上的罪恶，神可以保护我们脱离世界上的罪恶。那么在这一点里边，在真理使我们不再属于世界这一点里边，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接受神的道，这是一个信的力量。那么这个力量呢，当我们做了这样的决定，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接受了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的时候，这是一个信的力量。这个信的力量呢，不是靠我们肉体做到的，这是我们的一个选择，但是呢，这不是靠我们的力量可以做到的。所以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意识到，每一个人信主都是一个神迹，因为谁能够让一个人的生命的方向发生变化呢？有的人在信主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他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他信的这个行为发生了什么变化。其实呢，你说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除非你不是一个认真的决定，我看过很多人不是认真的决定，他们这个决定信主了，但是实际上没有任何的改变，也没有想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如果你真的认真的做出这样一个选择，你说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这意味着这个时候也许你还没有发生很多的改变，但是这意味着你的生命发生了一个180度的方向的改变，你的目标，你存在的意义通通都改变。所以呢，你这个人必须要改变。那么这样呢，这个信有一个力量发生在你的身上。你知道我在信主的时候，我没有意识到很多，这个决定是认真做的一个决定，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我要发生很多变化。换句话说，我想做的事，这个我还继续想做。我因着信主，我没有觉得我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信主的时候，带我信主的是一位宣教士，那么我跟他谈，我说我和我太太都决定要成为基督徒，我应该怎么做？那他给了我一个小册子，属灵的四个定律。那么当我认真看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神爱你，并为你的一生有一个计划。我看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是充满了好奇。我就想，我当时已经30岁了，我30岁信主，那个时候我已经结婚了，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很稳定的工作，而且我爱我的工作，我在教书，我爱我的专业，爱教书的生活。那我就想，我这一辈子已经稳定了，我不会有什么变化了，这是我的真实想法。那我说，这里边告诉我说，神对我的生命有一个计划。我说这个计划应该是什么呢？那么当我到了，我离开巴顿肉质，到了 New Orleans， 加入了 New Orleans 的教会以后，那教会让我在一个 picnic 的时候跟大家做见证。在那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哇，神真的给了我一个崭新的计划，这个完全不一样的计划。你知道那个时候吗？刚信主的时候，因为我是30岁信主，我周围的人信主的人都比我小，那个都是比我年轻的，多数都是学生。那么这时候我有一个责任，我要照顾他们，因为我比他们年长，我是老师，是吧？结果呢，我就发现我的生活一下子就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就发生了变化。什么样的变化呢？我发现我当时呢，我一边在教书，一边在读书，我在当时在读学位，那么我有很多压力。但是呢，我发现我一个礼拜可能有4-5个晚上在带小组，因为我不带，没有别人带。我就跟一个弟兄抱怨，我说我现在成了一个传道人了，我说我只想做一个基督徒，没有想做一个传道人。但是你看，那个时候没有真的成为传道人，但是神呢，真的改变了你的方向。你真的是认真的做了一个决定，你虽然不想改变，你没有办法不改变。所以呢，这是一个信的力量。当你信的时候，你接受这样的一个力量。所以我们接受了神的道，就是接受了真理的时候，我们开始改变。那么我们刚才说，在这里边有3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呢，就是主耶稣说他将神的道赐给了我们。刚才在我们读的经文里边，第14节就说主将他的道赐给我们。那么不是每个人都接受神的道，我们做了这样的决定，因而呢，我们成了接待主耶稣的人。约翰福音在1章里边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呢，因为我们接受了神的道，我们的身份改变了，内在的生命开始改变，那么这就是重生。在这个变化当中呢，真理的作用就像是不能坏的种子，圣经里的话说是一个不能坏的种子。这个 LSU 是这个农业方面的研究很厉害，是吧？我记得我们教会里有一些弟兄姐妹是做这个工作。那我们来的路上呢，去看蒋军达弟兄，蒋军达弟兄也是原来在这个做农业做育种的工作。那么这个种子和种子不一样，我不懂种子这个，但是呢，我知道圣经里说有的种子是不坏的种子，有的种子是坏的种子。那我种过一点点东西，有的东西种进去不长，挖出来一看 那个种子已经烂掉了，是吧？那个种子在没有生长之前已经烂掉了，那么那就是能坏的种子，是没有生命的种子。但是呢，主的道、主的真理是不能坏的种子，那么这和世界上那些能坏的种子是不同的。那么所以呢，一个能坏的种子种下去还没有发芽就烂掉了，这样呢就没有生命存活。可是神活泼的道是不能坏的种子，所以呢我们就必获得生命，这就是我们的重生。所以呢这也仍然是一个奥秘，为什么我们做了这样的决定，那么不由我们的意志而转移，我们就开始了一个新的生活，一个方向。那么这是因为这个种子是神给我们不能坏的种子。那么今天的世界呢，是一个没有真理的世界。有人觉得真理总在变，因为不同的人的真理不相同，所以呢，今天有一个词叫做相对真理。相对真理在我们教会讲是一个贬义的词，是吧？是一个所谓的相对真理。但是我知道我在学哲学的时候，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这是一个中性的定义。他说呢，真理呢有绝对真理，也有相对真理。其实呢，他们看重的更多的是相对真理。那么后现代文化呢，推崇相对真理。那么因为相对真理呢，是这个是能够啊为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很多罪做辩护的。这个我们在第三个信息里再多讲。那么可是呢，相对的真理是那个能坏的种子。能坏的种子能带给我们什么呢？这个世界是不接受真理，不接受主耶稣，因为他们不相信有绝对的真理。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要不然我们要有勇气去面对世界的仇恨，要不然我们就要向世界妥协。在有一个教会里边上那个浸礼班，当有一些人他们决定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那么我们的教会也有浸礼班。那么在这间教会里呢，这位牧师亲自的上这个浸礼班的课。每次他上浸礼班的时候，他都带着一个工具去。那么他需要知道这些做了决定的人，他要辨别他们是真的接受了真理，还是没有真正的接受真理。那么他带的工具呢，是一个装满了豆子的一个杯子。他带着这个装满豆子的杯子进教室，然后呢，他就问这些决定要受洗的这些学生，那他说，你们认为这个杯子里有多少颗豆子？那么他们只能估计。那么不同的同学，不同的浸礼班的学员，就说一个数字，靠他们的估计说一个数字。那么这个牧师都认真地记下来。那么张三说的是40个，李四说的是60个，是吧？都记下来。记完了之后呢，然后他再问第二个问题，每个人问一遍，从第一个开始问。他说，你最喜欢的歌曲是什么？那么第一位说了之后记下来，第二位再说。那么把这两个问题都记下来以后，那么他开始把杯子里的豆子倒出来，在他们面前一个一个数。数完了以后呢，根据实际的这个豆子的数目来判断每一个学员说的对还是不对。那么当然多数说的是不对的，这个那么他都记录下来。这个工作完了之后，他开始再问，他问每一个同学，他说，我们再来检查第二道题，那么这个哪一首歌是对的，哪一首歌是不对的呢？那么这些学生就跟他说，哎，等一等牧师，他说这个不一样啊，他说这个豆子是有标准答案，他说这个第二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这个没有对和不对的区分，因为他喜欢什么就是喜欢什么。那这牧师说，哦 OK， 这两个不是一个类型的问题。那么这些东西都做完了，牧师开始发问了，后边是真正的主题。他一个一个的问他的学生，他说，当你决定你的信仰的时候，你决定你要信耶稣，你决定你的信仰的时候，你觉得这个问题是更像猜豆子的数目的问题，还是更像第二个问题，选一首你最喜欢的歌曲呢？你知道结果怎么样？ 那不幸的是呢，这个牧师得到的答案呢，并不是每个人都说是第一种问题，有很多学生说像第二种，像选歌曲的问题。那么我相信这个牧师就不会给他们施洗，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决定并不是一个认真的决定，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判断不是一个认真的判断。那么可悲的呢，是这种情形在继续的发展。那么在几年前，其实呢，我估计这个时间啊，不是很现代，不是很近的一个时间，起码是十年以前。那么美国做过一个问卷调查，一个基督教机构做了一个关于信仰的问卷调查。那么他问卷调查有一个前提，他要求答案的，他前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是不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不是问你是不是基督徒，他说你是不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这个，那么换句话说，如果你是习惯上的或者文化上的基督徒，那么他就把这些答卷全都筛出去，他只留那些统计的，只是那些回答我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那么他问了很多啊最基本的问题。那么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两个，一个呢，一个问题是说，你认为魔鬼撒旦是一个罪恶的象征，还是一个真有一个，他是一个 spiritual being？ 那么你猜答案怎么样？答案里边有46%的人认为魔鬼是一个象征，不是真正存在。那么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呢，你会觉得比这个更恐怖。那么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向神祷告的时候，你认为这个基督徒、穆斯林、佛教徒等等不同的有不同信仰的人的祷告，他的对象是不是是一位，而他们有不同的名称？就说当他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他们祷告的对象是一位，但是呢不同的名称。那么基督徒管他们叫上帝，叫耶和华或者耶稣，可是呢穆斯林管他叫真主，叫阿拉。那佛教徒管他叫佛，叫这个观世音或者是释迦牟尼。那么这个，但是不管他叫什么，他是一位神。那么你知道答案怎么样吗？有60%的人，加起来有60%的人认为是这样，他们同意。这就不奇怪，你知道吗？今天呢，你看这些自称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那在信仰上是一个非常 loose， 是这样的一个光景。你记得在2001年那时候，我在 New Orleans 发生非常重大的事件，就是那个911，这个被恐怖分子撞了那个纽约的那个最高的 Twin Tower。 在那个时候，美国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时刻。那么接下来就组织了一个叫 National Prayer Meeting， 是一个全国的祷告会。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这个祷告会，我当时看这个实况，电视里转播的实况。那么是在一个天主教的一个 Cathedral 大教堂里面举行，在纽约我记得。那么在台上有哪些人呢？台上当然是有一些政要，我记得历任的总统活着的都出席了。那有什么人在那里做祷告呢？是轮流的。那么有天主教的神父，有犹太教的这个拉比，还有穆斯林的阿訇，还有什么这个，还有 Billy Graham。 我当时想，哦，这是一个政治行为。但是有的人认为，哦，美国真的了不起，在 crisis 的时候，危机的时候，我们有信仰，我们祷告。我心里想，今天的这个祷告会谁在听祷告呢？我不知道上帝会不会和那些邪灵一起来听祷告，但是呢，这是美国的现实。所以呢，你看，关于真理是这样，在一个遭受逼迫的环境里，当真理改变了我们，我们需要有勇气去过信心的生活。其实呢，在一个和平的环境里， 拥有信仰的自由的这样的环境里，我们同样的需要勇气去保守自己的信心。这个今天上午我跟许医生和另外一个朋友在交通的时候就谈到这样的问题。他那是一个美国朋友，他问中国现在的情形，那说这个中国的情形是不是这个受逼迫的情形比从前好多了？当然是好多了，但是好多了呢也带来危机。那就像美国这么和平的信仰自由的一个环境里，实际上呢有很多的危机。我们也同样需要勇气来保持自己的信心，因为当真理改变了我们，我们就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世界仇恨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的信仰和这个世界不相容。然而真正的基督信仰必须是与以真理改变的重生的生命相连接的。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决定的信仰就像选一首自己喜欢的歌曲一样，那就说明我们还没有接受主赐给我们的真理。那么今天的世界是一个邪恶的世界，然而主没有安排我们脱离它。主耶稣在祷告当中他说，父啊，我不求你使他们脱离这个世界，但是呢他只是祈求神让我们脱离那恶者，这个世界的恶者。那么这是我忘了这个放这个slides。 那么这是我们分享的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主耶稣在十七节说，父啊，求你使他们用真理使他们成圣，就是真理使我们成圣。那么我们昨天讲了成圣是什么意思，那么主耶稣祈求他说，父啊，求你使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他接着说，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呢，用神的道使我们成圣。那么神的道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可以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而不像世界，那么脱离那恶者和罪的控制，使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一样的圣洁。那么我们昨天分享的这个信息，那么这一节当中说的成圣是什么意思，我们昨天也分享了。在原文当中，成圣就是分别开来的意思。那么神要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开来献给神，那么这是我们昨天分享的，从世界中分别开来专门献给神使用，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圣洁的意思。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属他的人也要圣洁，我们要献给神为他所用。那么我们就不能够因着肉体继续的沉溺在罪当中。所以呢，成圣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神还没有安排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他让我们继续的留在这个世界上。那么我们每时每刻都要面对这个世界的引诱和试探，神的话教导我们让我们怎么样胜过罪的试探，住在这个世界上却越来越像我们的主。那么真理使我们成圣，那么第一个层次呢，实际上是让我们的价值体系发生改变，那么这是一个表层的改变，那么人生的方向发生变化。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想象一下，当我们信主之前，我们的原则是什么，我们判断是非的标准是什么。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价值体系，就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那么这些我们是靠世界的标准，靠我们人生的经验。当一个人信主了之后，要开始一个变化的过程，这个变化从里边的变化就是改变这个价值的体系。那么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个标准不再来自世界，而是来自圣经的原则。当我们把这个体系改变了，那么我们就成为在操练圣洁上完成了第一步。那么神的话呢，还可以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认识我们自己，也认识这个世界，因而呢我们行为和这个世界可以不同。所以呢，神的话它有能力，它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自己。你知道 弟兄姐妹可能和我一样都有这样的体验。有的时候呢，我们在错的当中，我们不知道在错的当中，这是因为我们没有真理。你比如说开车，我是在这里学开车，在这个巴顿路，那我太太是我的老师，她先学会开车，然后她教我。那我后来我知道，很多人夫妻不能一起开车，你知道吗？这个如果太太开车呢，先生就说踩刹车，然后就说快一点，然后换轮或者什么，你要在旁边指挥。那先生开车呢，太太一样在旁边指导你。那么指导的时候，两个人一会儿就吵起来，是不是？我也是一样，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呢，我自己不知道，我觉得我已经改好了，我已经不再指导我太太开车了，但实际上呢，我真的没看见，我还是在指导。你知道吗？我是不主张旁边的人要指导开车的人。你知道坐在旁边的人，你只看见前边，你看不见后边，看不见左边，看不见右边。你指导的时候呢，你没有他看的那个信息更多，所以你做的决定不一定比他做的更好。但是呢，有的时候你真的着急，你忍不住，你开始说。但是呢，有的时候你过了很长时间，你以为你做得很好，可是呢，你非得换一个角度，开了你的眼睛了之后，你才知道，哦，我原来还是在这个罪当中。所以呢，人常常是这样，有的时候呢，你懂一个道理很清楚，但是呢，你不晓得你在做的时候，实际上还在错上。所以神的话呢是真理，他有这个能力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认识自己。另外呢，靠神的话呢，我们可以与主亲近，那么使我们与主同行。你知道读圣经吗？神的话就是圣经里的话，就是神的道，那么就是真理。那么读这个真理和读你那个学科里边的那个科学是不一样的，那个科学是要用头脑读。圣经呢，我当然认为也必须用头脑读，神给我们理智，你就应该用理智去读，但是不能够单单的用理智读，那么你要用心灵去感受。这就是为什么灵修和查经和研经是不一样的。研经你要弄明白这个圣经里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可是呢，在灵修的时候你要读很短的经文，那么反复的读，用心灵来感受，让它融化到你的生命当中，来改变你的生命。所以呢，在这个灵修过程当中，你借着神的话，你和神亲近，与主亲近。当与主亲近的时候，你就与神同行。那么这是真理改变我们，使我们成圣的过程。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遵从神的话，使操练这个使我们操练圣洁的行为。那么当我们学习了神的话，当我们亲近神的话的时候，那么我们必须得遵行神的话。主耶稣说，那些听了我的话就去做的人是聪明人，好比把那个根基建造在磐石上，而不是沙滩上，不是沙土上。那么所以听从神的话，就是按照神的话去操练圣洁的行为。那么这是这几个方面，这个真理使我们成圣。作为一个跟随主的人呢，这个刚才我们谈改变，那么我们怎么样改变呢？这个成圣的本意启示我们改变的方式，首先是让自己从这个世界当中分离出来，把自己献给神。从世界分离出来的真正的意义，不是离开世界，而是不爱世界，不像世界，不受这个世界的诱惑，不受这个世界的控制，而且呢，有勇气这个拒绝这个世界，像拒绝罪。这个约翰在老年的时候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那么这是，所以呢，我们怎么样成圣呢？和这个世界分离，不爱这个世界。如果你真的不爱世界，你就会担心周围的人会不会觉得我很古怪。这个实际上是会的。也许你听说过，有的基督徒从来不爱看电影，从来不看电影。那么有的人家里也没有电视机， 我不是简单的赞同这个观点啊，但是呢，你是一个操练敬虔、操练圣洁的这样一个操练，我觉得就是好的。但是呢，你知道有的人在这方面操练下多少功夫吗？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也是我很好的朋友，在那个西雅图跟我在一个教会里，他跟我讲，他是一个学那个 MBA 的，他是做这个市场这方面。那么他说有一次他碰到了一个人，这个人跟他有联系，这个人也是做生意的。那么他跟他联系，他说这个，那你把他聊天的时候知道他家里头没有电视，然后呢他说那个你给我留一个 email address， 我们怎么样联系。他说我不用电脑，他不用 internet， 不用电脑。他说哎，很奇怪啊，年轻人不用电脑。他说那你就给我一个电话吧。他说那个我可以给你打电话。他说我不用电话，他说没有cell phone，家里也没有电话，他家里没有一切这个现代化的东西，他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这个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属灵的操练呢，有的时候你可以用很极端的方法，但是呢我不是说一味的排除这个，我也有电脑，我也有电视，我也有这个cell phone，但是呢这些东西就你怎么用。我太太有的时候说，你可不可以不查你的 email， 你可不可以这个在准备东西的时候你把你的 cell phone turn off。 你知道我心里这个操练是不容易的，你也可以试一试可不可以。那么如果你觉得这些现代化的东西甚至是媒体对你的诱惑太大，你当然可以试一试用这样的方法。你知道我儿子他对那个电脑的游戏有的时候兴趣大的他不能控制的时候，你知道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是让他很长一段时间不让他玩。这个很难，这个很难，但是呢操练的方法就是这样。那个富士德 Richard Foster， 他在那个 Celebration of Discipline 属灵操练礼赞里边，他真的这样讲，说什么东西让你 addicted， 让你上瘾了，他说你就要把它拿掉，这个你就不用它。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操练的方法。所以呢，这个不爱世界不一定是不用世界上的东西，如果你能够分辨什么是神赐给我们的美好的东西，能够正确对待和使用，这就是这样呢，你有了一个胜过试探的基础。然而呢，世界的诱惑是很大的，不能够低估它。肉体的情欲与眼目的情欲在今天的世界里啊，比比皆是，稍不留意就会炫到当中去。而今生的骄傲呢，就是更难胜过的。那么我在准备考神学院的时候，那时候我就住在这里。那么当时呢就跟人有交通，那么当时就谈到过有一些传道人也面对这个成功的试探。成功，对，成功在这个时代是很大的一个目标啊。那我当时呢，我觉得我很奇怪，我就想，哎，怎么传道人也要追求成功呢？我跟你讲，今天我一点都不奇怪。那么很多传道人都是追求成功的，而且追求的途径呢，有的时候非常不好雷的。所以呢，这个，所以呢，在世界上，大家都要追求成功。那么比较谁是更有成就更光彩，可是呢一个奉献了自己的人难道还要受这样的诱惑吗？那么可是呢不幸的是，就是这个世界的诱惑就是这么大。所以呢今生的骄傲，那么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诱惑。这个所以呢今天的人这个都会有这样的体验。那么当我们把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是需要改变。那么当我们和这个世界分别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这个改变。那么真理可以改变我们，这个是因为我们相信它是真理，而这个真理神的道耶稣基督，当我们效法他们的时候，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个时候改变我们，他来改变我们。那么真理可以改变我们，是因为呢我们相信它是真理。那么我们相信它是真理是很关键的。我们对待世上的知识 就是这样。那么除非你相信你所接受的知识，你才能够真正的认真的去遵行，按照这个知识去执行。那么老一辈的人带小孩和年轻人的人和年轻一代的人带小孩，有很多观念还有做法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常常听到年轻的这个听到这些这个年轻的父母不接受老一辈的劝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相信他们从书上读来的这些观念和方法才是对的，他们相信这些观念。那么书上说要把小孩这个小的时候就训练他独自在一个房间里睡觉，那么如果你按照书上介绍的方法去做，那么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么因为小孩子不愿意自己在一个房间里，在一开始的时候很难，那么他会哭30分钟，他会哭40分钟，甚至呢他会哭1个小时，这个都是我们是过来的人啊。那在这个时候呢很艰苦，你会有很多担心，你会想一个孩子哭这么长时间他会不会受伤害，他安全吗，这样安全不安全。我们家老大在做这个 training 的时候，你知道他会哭到一个程度，他会呕吐了之后你就会要清洁那些东西，你心一软就会把他带回来。但是呢那些做这些 training 成功的人，那他有一个坚信，他认为书上的这个知识是对的，如果他有这个坚信他就会做下去。如果他开始怀疑书上的知识，他说这个不一定对啊，那个时候呢你就停止了，你就不再继续做了，是吧？所以呢你认定你要去这样做的时候，你必须相信这是真理。那么彼得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所以呢你看使徒彼得也是说，他说你顺从真理洁净自己的心，你认为这个是没有虚假的，你就会顺从。那么因为心里相信就会顺从真理，因而呢心里得到洁净，就切实的彼此相爱。那么真理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圣经。今天我们读圣经好像不总感觉到有那么大的力量来改变我们，如果是这样，原因不在于圣经的力量不够，而在于我们的信心和顺从的程度不够。你知道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的时候，那时候新约的正典还没有定下来，换句话说呢新约的正典都写出来了，但是这些书卷和其他那些不是圣经的书卷都混在一起，那么没有确定一个新约正典的这样的一个 list， 不知道哪些是正典。那么有一些正典之外的书籍也是值得基督徒们去阅读的。那么为什么正典在第三世纪形成了？为什么第三世纪第四世纪形成了正典呢？当时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大逼迫，当时的基督教会面临极大的逼迫，当时的信徒要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圣经。当时那个时候的书和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买一本圣经是非常容易的，那么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版本，那么今天即使在中国买圣经都是很容易的事情。那么可是当时那个时候呢，那个书是什么做的呢？那个书是用那个小牛皮做成的，是吧？那一个教会里不可能有66卷圣经啊，是一个全的，是吧？这个教会里有这几卷，那个教会里有那几卷，当然你还会混杂着其他不是圣经的书籍在一起。那么这个时候面临逼迫的时候，信徒要靠自己的生命来保护这些经文，这个时候就有一个迫切的工作，就是说我们要区分哪些是神的话，哪些不是。如果这本书是神的话，我就值得为他付出我的生命，我可以为他而死。但是这本书不是神的话，那我的生命更宝贵，我不应该为他付出这个生命去，是吧？那《红楼梦》很好看，金庸的书也很好看，但是这些书呢，和我的生命比，那还是我的生命更重要，我不值得为他们来保护。可是神的话不一样，神的话是值得我用生命去保护。 那么这样一来呢，当时有一个迫切的任务，就是要辨明哪些书卷是正典。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要把这些正典来确定下来。你看这里他们认定真理的信心是多大。那么他们当中有众多美好的见证。那么这样呢，你看你相信它是真理，你就会有一个极大的力量，所以呢你就会顺从它。那么我们有一位朋友，一位信主的朋友，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当你能够为某件事而死的时候，你也可以为这件事而活。当你能够为某件事而死的时候，你也可以为这件事而活。我们想过为某件事而死是不容易的，需要极大的勇气，但是我们很少想到为某件事而活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当一个人能够为圣经、为神的话而死的时候，他就可以为神的话而活。所以今天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信心，可以为神的话而死，那么我们也可以从神的话里边得到怎样的力量呢？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常常说圣经能不能改变我的生命，不是圣经没有力量改变，而是我们的信心不够。我们的生命因着我们这样的信心，其实是可以发生很极大的变化。那么圣经可以改变我们的品格，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那么就是18节到19节，真理使我们能够肩负我们的使命。那么在这个层次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要分别自己为神所用。我们讲了圣洁就是分离，把我们从世界分离出来，让我们为神而活，为神使用。那么所以呢，这个第三个意思，改变我们的生命，真理改变我们的生命的落脚点是为神所用。那么真理可以使我们肩负起这个我们的使命。那么最后两节经文告诉我们，真理改变我们，是我们可以肩负主的使命。那么主耶稣说，父如何差他到世上，他也照样差门徒到世上。那么在这节经文里边，他使用了两次，一个字使用了两次，就是这个差字。那么在原文当中，这个差是什么意思呢？中文当中的差我们都明白，那么一个人打发另外一个人去做事，这就是差。可是这里边，那么使徒用的是希腊文说这个字，两次出现的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原文当中的这个字呢，如果你熟悉这种语言，你一读这个词，你就发生一个联想。这个词拆这个词是个动词，它叫 apostaleo， 这是一个动词。那么这个动词虽然不是那么熟悉，但是你一看它的词根呢，你就觉得这个名词是很熟悉的。这个名词呢是 apostalos， 你大约可以从这个词里听出英文一个相近的词来。 apostalos 就是 apostle， 就是使徒的意思。所以呢，你看使徒是个名词，差遣这个词是它的动词的形式。那么使徒是受主的差遣，那么受主的培训，那么到远方去传基督的福音的人。因而呢，这个词的这个动词的形式，这个 apostaleo， 那么同样呢是在差遣之外也有培训的意思在里边。那么派他出去要装备他，有培训装备的意思在这里边。所以呢，这个主耶稣是用真理装备了他的门徒，那么把他们差遣出去去做大使命的工作。那么这里呢，我们也看见真理的装备可以使我们肩负起主的使命，那么他也同时差遣我们出去，使我们做这个，让我们出去呢使万民做他的门徒。那么这样一来，我们接受了主赐给我们的真理，也这个因着真理的改变，我们也肩负了传播这真理的使命。所以呢，第三个层次呢，就是我们要这个差遣装备，然后呢我们要出去传播真理，这是我们的使命。那么 如何去传播真理，就是主的救恩。那么如何去这个传播这个真理呢？在十九节，主耶稣说：“我为你们的缘故分别为圣，叫你们也因真理成圣。”主自己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那么他要我们学习他的样式。我们传播福音的方式呢，就是做见证。我们的信息不仅是从我们的嘴里说出来，也是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发出来。真理改变了我们，那么你来看，它也必改变你。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方式。你知道，你要如果读英文的这个译本《约翰福音》，那么当他的这个门徒，主耶稣呼召他的门徒的时候，那么他那两个门徒跟耶稣说，这个耶稣说你们要什么？他们问他说：“夫子，你在哪里住？是吧？我们要跟着你去。”那么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中文翻译成“你来看”。那么英文里翻译的什么是 “come and see”？ 这个我记得学希腊文的时候，我的那个教授他写的那个课本，那个教科书前边的那个限词里边，他用希腊文写的 “come and see”， 说你们来，你们来看。那么这就是主给我们的一个方式，怎么样去传他的信息？你们来看。那么不仅是从嘴里，也是从生命当中活出来。那么这是我们传播真理的使命，是用做见证，真理的改变成为见证。那么所以呢，改变我们的真理也可以改变别人，这是我们的使命。那么真理呢，改变我们的第三个层次，就是让我们去做神的工，肩负起真理，使我们肩负起神的使命。我们盼望的，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我们用这一个周末来进行培灵，然而我们是希望用真理，用神的灵来兴旺我们这样的心，火热的心。那么我们的盼望就是让主继续的按照他的心意来改变我们。那么在他的慈爱恩召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了。那么我们怎样通过用信心来读圣经，使我们的生命继续改变呢？我们相信神的话，相信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我们顺从神的话，能够顺从到什么程度呢？真理对我们的装备，有没有让我们能够肩负起主的大使命来呢？那么借着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怎么样为主做见证呢？那么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反思。那么我们这个主题是真理使我们成圣。那么所以呢，我们综合的看呢，我们不但是要追求圣洁的操练，那么让圣灵，让基督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来，让我们能够达到神的要求，不是我们能够做到，是圣灵从我们里面活出来。我们还要看重圣经，神的话真理怎么样改变我们。那么一会儿接下来休息一会儿呢，我们第三个信息啊，我要 keep it really short， 那个不要两次的时间都超过。第三个是可以短一点。第三个呢，就是圣洁的生活怎么样操练，在具体的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能够怎么样操练？让我们在一起低头在神的面前祷告。天父上帝，你就是真理，因为在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说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啊，你带来了真理，你告诉我们真理可以 set us free， 让我们真的得以自由。当我们还没有接受真理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受世界的辖制，受罪的辖制，我们是奴仆。主啊，你的道真的有这样的大能，能够改变我们。主啊，谢谢你，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是凭着你的恩典，因为我们每个人能够接受你的救恩，都是一个奇迹，都是一个神迹。主啊，是你让我们能够接受你的道。可是当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形，我们的理解在任何一个程度，当我们一旦接受了你的救恩的时候，主啊，你就开始了改变我们的过程，你就把我们和这个世界分离。主啊，你要我们啊，借着我们的属灵的操练，让我们追求圣洁。主啊，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工作。主啊，求你用你的真理，你的话来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自己，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主啊，当我们亲近你的时候，你就亲近我们。当我们亲近你的话的时候，你带着能力，带着生命的话语，主啊，就进到我们的身体当中，让我们合你的心意。 让我们不但活出圣洁，主啊，让我们肩负起真理的使命，就是把你的福音传给那些没有接受的人。主啊，求你继续的在我们当中做工。主啊，祝福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人，当他们追求圣洁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必赏赐他们。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